过去这两个礼拜，我想我们都一直在为我们当中的莲芳姐妹不断的迫切的祈求。
过去两个礼拜呢，我们不断的为我们的莲芳姐妹的一直的祈求。
那她昨天医院已经把她，昨天前天医院把她送到附近的一个 hospice， 一个安宁病房。
然后呢，前日呢，佢将佢送入呢个 hospice 嘅呢个安养嘅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我想跟我们参加祷告会的都知道，他在两个多礼拜前，医生已经停止了所有的医疗手段。
然后两个礼拜前呢，医生已经停止了所有嘅医疗嘅呢啲所有嘅诊断。
那基本上就宣告他大概就只剩下两三天的日子了。
剩翻日子唔系好多啦。
那医生也曾经做过急救，把他真的是从死亡当中拯救回来。
然后呢，医生也做过急救，从他在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之前我开始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脸上都是铁青灰白的颜色。
然后呢，当初去探他的时候呢，牧师提到他呢，他面呢都是很铁青很白的颜色。
非常疲倦，讲不了几句话。
然后呢，非常之疲倦，只可以讲几句话啫。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我们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垂听了。
神垂听了我们一起的同心合力的祷告。
昨天下午我们跟几位弟兄姐妹去探访他的时候，
昨天下午我们同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访他的时候呢，
他脸上带着血气，
然后他面色带着有一些血气，
他竟然能够笑了，
然后呢可以笑，
他能够跟我们谈了将近有二十来分钟，他开始吃了，
开始可以吃嘢，
而且他开始上厕所了，
可以开始去上厕所，
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上厕所了，
然后他很久没有去上厕所，
他甚至下床走到他这个安宁病房门口的一个阳台去那边晒太阳，
然后甚至他可以出来呢，在个安宁病房那里走出来去阳台到晒太阳，
他的女儿罗阳在旁边就说这是神迹，
然后他的女儿看到这种情况呢，是觉得是一个神迹。
当医院已经通知他说你们准备后事吧，
然后医院通知他说你准备后事了，
坦白说我都已经开始准备了，
然后在心里面开始准备了，
但是昨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然后呢昨天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他女儿说他的母亲从死里复活了，
然后呢，他女儿同他讲话，他母亲是从死里复活。
医治是上帝的工作，
医治是上帝的工作，
医治是神的权柄，
医治是神的权柄。
我们不知道神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莲芳姐妹。
然后呢，我们不知道未来日子神要怎样对待我们的莲芳姐妹。
不知道还要给他多少的年岁。
我们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年岁。
但我们知道一点。
但我们知道一点。
我们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垂听了。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
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好吧，我们一同来低头，我们一同来向神欢呼，向神献上赞美更感谢，我们也继续来为莲芳姐妹继续的祈求，也同样把我们当中 Amanda 姐妹交托仰望在神的手里，也一样求神的怜悯，大能的医治也临到 Amanda 姐妹。
我们呢重新的向神欢呼祈求，然后呢一起继续为一个莲芳姐妹的医治来祈求，同埋一个 Amanda 姐妹的
我们听祷告，
我一起祈祷。
那我们每个人都开口，我们一起来同声向神献上赞美，也向神献上呼求。
我们大家都是同声的向神献上赞美，和同声的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主耶稣基督。
你是全能的大君王。
你是全能的大君王。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主。
你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主啊，你是生命在你，复活在你。
主啊，你的生命 在你，人复活亦在你。
我们把莲芳姐妹她的生命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将莲芳姐妹的生命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知道她的生命在你手中，你有她的，你有一切的权柄。
你是知道生命在你的手中，你有一切的权柄。
你是她生命的主宰。
你是她生命的主宰。
我们求你恩待她。
我们求你恩待她。
我们求你大的怜悯慈爱临在她的身上。主啊，我们凭着你的应许，你说只要信就必得着。
你知道呢，你的应许是凡是信你必得着。
主啊，我们为他的女儿罗阳姐妹在你在母亲的身边日日夜夜的祷告，献上感恩。
然后呢，我们为他的女儿罗阳呢在他身边日日夜夜的照顾他，你为他去祷告。
也求你纪念他女儿在你面前忠心的祷告，也求你纪念莲芳姐妹在你面前大有信心。求你恩待他们，
求你恩待他们，
求你医治你的百姓，
求你医治他的百姓。
我们也把 Amanda 姐妹一样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同样将 Amanda 姐妹交托在你手里边。
她已经开始了化疗的疗程，
然后开始去化疗的疗程。
你知道她心里，她虽然大有信心，可是她还是担心害怕。
然后呢，虽然是有信心，但是仍然是会担心害怕，
因为她不知道这化疗带来的副作用是很大很痛苦的。但是我们求你减轻他身上的疼痛。在未来这个疗程的道上当中，求你的恩手托住他。把副作用减到最低，甚至没有。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相信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向你，我们众人，你众儿女向你献上祷告祝福。愿我们为 Amanda 姐妹跟莲芳姐妹的祝福临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愿你从圣山上应允我们向你的呼求。主啊，就求你拯救他们。
主啊，求你拯救他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今天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信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两周前，我们一起完成了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学习。那今天在未来的 几周里面，我们回到新约的书卷。
然后呢，从今天开始直到未来的几周呢，我们会回到新约的经典。
在未来的时间，我们大概就会新约旧约这样子交叉的来学习。
然后呢，以后呢，我们是会新约和旧约去交叉学习。
如果你跟我说在新约的教会，新约圣经中哪一个教会可以作为我们教会的榜样？
如果你问牧师的话，如果新约里面哪个教会可以作为我们教会的榜样的话，
我会腓立比书。
我会推荐这个腓立比书。
腓立比的教会。
腓立比的教会。
在使徒保罗的眼中，这个
保罗的眼中，
这个教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
这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在未来的这个几个礼拜，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腓立比书，并以腓立比教会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然后呢，跟住呢几个礼拜，我们继续嘅学习腓立比书，以腓立比教会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使到我们的教会能够更上一层楼。
今天我们就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跟第二节开始。
我们今天由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开始。
腓立比书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保罗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从 腓立比书一开始睇到呢个作者保罗咧，佢自称为呢个耶稣基督嘅仆人。
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收纳了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
我哋知道新约里边有十三封信保罗所写嘅。
在这些书信一开始的地方，就是一开始的引言的部分，保罗他的大部分是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然后咧喺呢啲嘅书信嘅引言刚开始嘅地方嘅时候咧，佢好多时候保罗自称系。耶稣基督的使徒，
即使在罗马书一开始的地方，保罗他自称是，他也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在罗马书虽然他开始的时候，他有讲话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但他同时也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然后同时呢，他也强调话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唯有在腓立比书，
唯一的在腓立比书，
保罗将自己和提摩太称作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很特别的。
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保罗和提摩太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说，保罗会自己单单的称自己是仆人，主要是因为他跟腓立比教会一个很特殊的关系。
有些圣经学者说，为什么保罗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呢？因为他跟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有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手一手建造的教会，
是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一手亲手然后建立的教会，
所以保罗跟这个教会有一层真的是很特殊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然后呢，保罗和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特殊亲密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注意到在腓立比书的整个书信当中，保罗一再的提到耶稣基督，
然后你看到腓立比书一直保罗提到耶稣基督，
这一卷书里面只有四章，
这卷书里面只有四章，
一共103节，
103节总共。
他在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或相关的词眼，比如说在基督里，在主里，超过50次。
在提到耶稣基督在主里，在基督里呢，是超过51次那么多的。
所以你注意到这里面有很重要，几乎每两节经文就出现一次耶稣基督。
你知道呢，每两节经文呢，差不多就会出现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
所以他一直在提醒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
所以他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情，
无论是做什么事情，
都必须想到要如何的荣耀神，敬畏神，
然后呢都要想到荣耀神和要敬畏神，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生命的主。
然后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的主。
所以在这封书信的一开始，保罗以耶稣基督的仆人自称，他就带出了整个书信的一个主题。
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在一开始就说他耶稣基督的仆人自称呢，就带出他其中的主题。
这本书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主。
然后呢，这个主题就说耶稣基督是主。
保罗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然后呢，保罗他自称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他整卷书的主题就是在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讲耶稣基督。
所以呢，整本腓立比书的核心重心呢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腓立比书里面短短的四章103节里面又出现了十多次有关于喜乐的事情的字眼。
四章103节里面呢就提了很多次这个十几次的这个讲到喜乐的事情。
保罗一直他说他非常喜乐。
保罗说他非常喜乐。
他每当想到这个教会，每当想到里面的这个信徒对他，弟兄姐妹对他所做的事情，他就感恩喜乐。
所以他每一想到这个教会，每想到这弟兄姊妹为他所做的事情，他都心里面非常之快乐。
他也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常常喜乐。
然后鼓励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时时的喜乐，常常的喜乐。
喜乐也出现了十多次。
那讲到喜乐已经十几次。
所以我们注意到有些解经书在说腓立比书是一卷喜乐的书信。
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说呢，这个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书信。
没有错，这卷书是一个带着喜乐气氛的书信。
这个呢是一个带着喜乐气氛的一个书信。
但我们知道喜乐是耶稣基督的本质。
然后喜乐呢是耶稣基督的本质。
喜乐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好了很好的关系，有一个亲密关系之后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气质。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有亲密关系，然后自然流露出来这个这样的情形就是喜乐。
所以喜乐是发自于认识基督、经历基督、顺服基督。
呢个系因为佢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同埋信服基督，所以可以流露出呢个喜乐。
是的，我刚提过，腓立比书信的这卷书的气氛是充满喜乐、感恩的。
所以咧，腓立比书呢个气氛咧系充满喜乐同埋感恩嘅。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它的主题是在讲耶稣基督。
但系你要注意到，主题系讲耶稣基督。
它的主题是在讲耶稣基督是主。
佢讲到主题就话耶稣基督系主。
它的主题是讲唯独基督。
然后咧，佢嘅主题就系唯独基督。
两千年来，不论这个时代的巨人如何的变迁，如何的转动，
无论呢个世界点样的转动同埋改变，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最重要的需要。
然后咧，唯有耶稣基督系我哋最重要嘅人生所需要嘅。
好，这是腓立比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呢个系腓立比书简单嘅介绍。
现在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里面他所介绍的，保罗所一直在夸赞的，一直很喜乐的这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
那我们看着呢，就是保罗怎样夸赞，还有一个教会很喜乐的教会怎样讲。
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它的开始是跟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位妇女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呢，腓立比教会呢的开始呢，同一个卖紫色匹布的一个女人呢有关系的。
这位姐妹，她的名字叫做吕底亚 Lydia。
然后呢，这个姊妹她的名字叫做吕底亚。
她整个故事基本上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
然后她整个故事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
让我把其中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
然后牧师读其中的一段经文，
就在《使徒行传》的16章9到15节。
就是《使徒行传》16章9到15节。
好，大家跟着我。
牧师读。
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我们注意到里面有一个故事，
我们注意到其中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马其顿的呼召。
这个就是马其顿的呼召。
这是保罗在他的意象当中见了有一个人来神的使者向他呼召说，来到马其顿向当地人传福音。
这个就是保罗有个意象，在梦中看到一个马其顿来的人，然后呢就希望他去到他的地方，他的城市来传福音。
那保罗跟他的同伴一起来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地方。
保罗同他同伴一起来到这个马其顿的地方，
腓立比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腓立比的地方。
我们都读过保罗的历史，这些书信都知道，他进到一个地方，一定是先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传讲福音。
如果读过这些书信的话，都知道保罗很喜欢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去到这个犹太的会堂里传信息。
那一天是安息日。
那天是安息日。
他理当要进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的，
所以他就应该去到一个犹太的会堂里面。
他没有去，
但是没有去，
表示当地很可能是没有犹太会堂的。
就可能呢，当地是没有犹太会堂，
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规定，一个会堂的建立必须要有十个结过婚的犹太男人才能建立。
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呢，就是一个会堂的建立一定要最少有十个这个犹太的男人才可以成立的。
那腓立比这个城市，经文也提到，这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城市。
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呢，就是一个罗马殖民地的一个城市。
在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这里是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可见在这里犹太人不多，犹太家庭不多。
这里可能呢，犹太人不多，还有犹太人的家庭不是很多。
但是特别的，有一群妇女在河边，他们在一起祷告。
但是很特别的，就是有一群妇女在河边一起来祈祷。
那吕底亚姐妹就在其中，
吕底亚姊妹就是其中。
神对这个姐妹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
神对这个姊妹有特别的呼召，
要使用她来成就，为神国成就大事，
然后就要为神国成就大事。
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呼召吕底亚的。
我看看神怎样呼召这个吕底亚。
经文中指出说，吕底亚她是一位敬虔祷告的妇女，
所以这个吕底亚其实是一个很敬虔祷告的妇女，
圣灵进入她的心中，
然后圣灵入了她的心里面，
充满了她，
充满了她。
当他在倾听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当他倾听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
他深受感动，
然后他深受感动，
所以他说他信，他要受洗。
所以他说他信，他要受洗。
他不但自己要信，自己要受洗，而且是全家一起信主。
然后呢，不单止他自己说要信，然后他全家都信主。
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他全家一起立刻接受洗礼，
所以他全家立刻的接受洗礼。
但故事没有就到这里就停了，
但是故事不是停在这里，
他们仍然非常渴望神的话，
但是他仍然是很渴望神的话语。
在他们家里开始了一个查经聚会，
在他家里面开始一个查经聚会，
让他们自己知道所学的所认识的不多，所以他们强烈的挽留保罗他的同伴留下来教导。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所认识不多，所以他强留保罗和他同伴是留下来，
让他们全家甚至他们的邻舍都一起来学习认识神，
使到他的全家和甚至邻舍可以一起来学习认识神。
我们看到吕底亚这个姐妹，
我们看到这个吕底亚这个姐妹，
她是一个敬虔祷告的妇女，
是一个敬虔祷告的妇女，
然后在圣灵和真理的感动在引领之下，
是圣灵真理感动引领之下，
她和全家信主受洗，
然后他和他全家都这个信主和受洗，
也就这个样子，从他们身上开始，腓立比城里面有了一个查经班。
然后因为从他们身上开始，腓立比城里面就开始一个查经班，
有一个家庭聚会了，
有个家庭聚会。
然后呢，这个家庭聚会渐渐的演变成了一个教会，
然后这个家庭聚会慢慢演变成为一个教会，
而且成了一个非常有见证的教会，
然后成为一个非常有见证的教会。
因为保罗对这个教会特别的喜爱，
然后呢，保罗对这个教会特别的喜爱。
因着他们的见证，让保罗非常的欣慰，所以整卷书信充满了感恩喜乐。
然后呢，因为他们信主的经过，使到保罗心里面甚为快慰，然后所以为了这个教会来感恩喜乐。
40年前，有一批从台湾跟香港来的留学生在 ASU 念书，
然后呢，40年前有一批从香港和台湾来读书的，
他们在这里，有些 在台湾在香港就已经信主，有些是在这里信了主。
这些学生里面有些在台湾香港已经信主，或者就已经是来了美国才信主的。
他们就在校园里面聚集在一起，开始了一个查经班，
然后在校园里面聚集一起，这样开始一个查经班。
这个查经班后来演变成校园团契，
然后这个查经班变成一个校园团契。
几年之后，这些团契增长到20-30个人，他们每个礼拜六早上5点钟开始在一起祷告。
然后这个团契慢慢的成长，成了几十人，然后他们 每个礼拜清晨5点钟一起来祷告，
就建立了，开始了奉承华人基督教会。
然后就开始了奉承基督教会。
在北美有很多的华人教会是这样开始的，
在北美很多这些华人教会都是这样开始的。
在60年代、70年代来了一批，从香港跟台湾来了一批，来了好多的中国留学生，这个华人留学生。
然后呢，在60年代、70年代在台湾、香港来了很多的华人学生，
他们在这里受到不但在这边求学，而是因着这边美国教会的教导，他们信了主之后开始了查经班，从查经班变成了教会。
他所以来到美国不单止是求学，然后去参加这些美国人的教会，信主之后呢就开始查经班，然后查经班演变成为教会。
这是当中他们绝对没有少的，就是祷告。
然后呢，其中他没有少到的就是祷告。
所以我们也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腓立比教会它整个的开拓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开拓这个历史里面，腓立比教会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教会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教会。
这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的。
然后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面。
这个教会的开始是一群妇女在溪边一起祷告开始的。
然后呢，这个教会的开始是一群妇女在溪边一起祷告开始的。
所以一个教会的建立必须是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的。
所以这个教会的建立一定要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面。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里面也看到，
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章十四节，我们看到
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有120个人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
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120人一起的同心合意，一起的恒切的祷告。
在他们祷告当中，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
祷告当中圣灵降临去其中，
于是开始了初代的教会的建立。
所以就开始初代教会的建立。
那是我们基督教会的开始。
这个是基督教会的开始。
今天在北美也好，在很多地方教会软弱了。
然后呢，在北美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教会开始软弱。
我们信徒在生活上碰到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也软弱了。
那信徒呢，因为面临生活上面很多的挑战，我们也开始软弱。
我们人与人之间，即使是基督徒之间，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的关系也不好。
我们人与人之间，基督徒和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关系开始不好。
特别是我们在教会的家庭，我们的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别人的笑柄。
然后呢，教会里面的情形或者是夫妻的关系也成为别人的笑柄。
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的沟通出了问题，
有很多时候说我们的沟通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沟通，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沟通。
其实我告诉你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
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婚姻出了问题，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出了问题，教会软弱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沟通出了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
如果弟兄姊妹之间有问题，或者夫妻有问题，或者教会有问题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沟通出了问题，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上面自己出了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呢？
因为不祷告，
因为我们不祷告，
因为我们在祷告上真是缺乏，
在我们祷告的灵命上面是很缺乏。
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敬虔的操练，
这个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敬虔的操练，
也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支取帮助的时候。
是我们有需要，可能会向神支取帮助。
但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呢？
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叫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建立好，
就是
说好的关系，
跟神之间要建立好的关系。
怎么建立？在祷告当中，在圣灵里面，我们与神相遇。
就是在祷告当中，圣灵里面我们同神相遇，
我们在祷告当中借着圣灵，我们跟神有真实有亲密有更深的认识。
就是在祷告当中藉着圣灵，我们同神有亲密和更深的认识。
所以我一再的呼吁，一再的跟大家每位弟兄呼吁，祷告会是神儿女同心同行，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真实，神的信实，神的能力的地方。
这个就是祷告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同心同意，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真实的地方。
祷告会是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服事之一。
这个祷告会就是教会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服事之一。
曾经有一个牧师这么说，
曾经有个牧师是这么讲，
他说主日聚会的时候人数很多，
如果是聚会的时候人数很多的话，
表示这个牧师和这个传道人受欢迎，
就是说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是受欢迎的。
但是祷告会人多的时候才表示耶稣受了欢迎，
然后呢如果祷告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才表示耶稣是受欢迎的。
但是很遗憾的，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最少人数最少的聚会就是祷告会，不是吗？
很遗憾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最少人参加的聚会呢就是祷告会。
在这里我有两点要求，
在这里牧师有两点要求。
说到祷告，我这边今天这两天神一直给我一个感动，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出这个要求。
那呢牧师在几天受到这个圣灵的感动，那很想跟大家提出这两个要求。
第一个，我们教会最近有很多肢体上需要的姐妹们，
然后呢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身体上有需要的姊妹们。
我们有莲芳姐妹，我们有 Amanda 姐妹。
莲芳姐妹和 Amanda 姐妹。
好不好，在未来的四十天。
好不好，在未来的四十天。
如果神感动你。
如果神感动你的话。
神的话向你说话。
如果神的话向你讲话的话。
我们未来四十天我们一起同心。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不断地为这两位姐妹祷告，好吧，
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同心不断地为这两位姐妹在未来的四十日里面不停地祷告。
在这四十天里面我也邀请，我也要求每一位，恳求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有配偶的，你在就是有婚姻生活的，有夫妻生活的，那我也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牧师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你是有配偶同埋有夫妻关系的这个弟兄姊妹，
为我们自己的婚姻祷告。
是未来的四十日呢，是每日的为你的自己的婚姻状况来祷告。
我们教会多少夫妻需要被医治？
那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夫妻是需要被医治。
师母和我们也需要被医治。
师母和牧师同样的是需要被医治。
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都需要被神来医治，来翻转，来复兴。
那么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夫妻的关系也需要来翻转和医治。
不要再跟我说我们的关系很好。
不要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好不好，我们面对神，坦白的面对上帝，面对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四十天恒心迫切的祷告。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恒心合力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那是第一个要求。
这个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我们教会真的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教会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
礼拜天早上八点三十分，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边的教室里面，我们就七八个人，最多十来个，十个人在为今天的崇拜祷告。
然后礼拜日的朝早八点半在文房里面的祷告会，最多是七八个人，有时候十几个人，是为了今天的聚会来祷告。
我们短短的，我们从八点半开始到八点三十，到八点五十五分。
我们由八点半开始到八点五十五分。
有时候九点钟。
有时候九点钟。
我们为今天的崇拜，从祷告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
然后呢，为今天的崇拜从开始一直到结束。
是该一起祷告的时候了。
是应该一起祷告的时候。
真的没有理由不再参加礼拜天早上的祷告。
是没理由不参加礼拜日的朝早的祷告会。
我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是什么呢？
至少所有礼拜天早上在服侍的同工八点半聚集在那边祷告。
所有是服侍的同工八点半应该在那里一起祷告。
你可以提早离开没有关系。
你可以提早的离开没有关系。
你可以中间晚点到我也不在乎。
如果是迟点到也不在乎。
在乎你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祷告的心智。神悦纳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心智，不是吗？
是不是说我们有个祷告的心智，神所悦纳的就是在他们面前祷告的心智。
下面我们来进入第二个，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它是渴慕追求真理的教会。
这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渴慕追求真理的教会。
在腓立比的教会，它是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
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徒，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
然后呢，我们每个信徒，他们是建立在一个真理的根基上面。
今天的时代，我们在网络上面，我们在微信，我们在 LINE 上面，我们信息发出多少似是而非的一些文章。
然后今天的网络上面，或者 LINE 或者微信上面发了很多似是而非一些讯息。
但是我们觉得看了舒服，听了读了好像得到鼓励。
好像看起来看得舒服，读起来就觉得得到鼓励。
却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信息在里面，却是在污染我们的生命，污染我们的灵魂的。
但其中有些微妙的信息可能污染了我们的生命，污染我们 的思想的。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里面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且眼耳不听真道，飘向荒谬的言语。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神已经把我们所需要那纯净的道理都放在他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了。
神要我们需要知道的已经放在这个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都应该在圣经上面下功夫，而且要持续以恒。
然后呢，我们每一位信徒应该在这个圣经上面来下功夫，持之以恒。
我想我们学习圣经不但是要用耳朵听而已，
我们学习圣经不单单是用耳来听，
我们更要动口，
我们要动口，
我们还要动手，
要动手，
我们还要动，
还要动脑，
真的去，就像诗篇里面一开始就讲的，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那好像诗篇所讲的，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为了让祷告读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内涵当中，
然后读经祷告也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为了让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能够享受丰盛而且喜乐的属灵经验，
然后为了弟兄姐妹可以享受一些属灵，一个丰盛的属灵经验。
我经过这个师母的同意，我告诉邀请大家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家里面每一个周晚上都有查经，
然后在牧师的家里面每一个周五在他家里都有一个查经。
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天的主日学，我们在我们班上，我们不断的在操练，反复的操练祷告的生活和读经的学习。
然后呢，每一个星期日，我们主日学都有不断的去操练读经和我们的祷告。
当然主日学不单只有我们这一班，外面你们另外的三个班都是非常丰盛的。
然后呢，不单只是牧师的班，还有其他三班都是其中的内容都是非常之丰盛。
我真的很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想今天结束之后，我们不是就是开车回家，是进入我们的主学课程里面。
然后呢，希望我们结束之后不是说回家，然后我们去到主日学里面。
礼拜五晚上如果有空，欢迎到家来。
如果是礼拜五有空的话，欢迎到牧师的家里面。
你尝尝师母的美食，
我可以享受师母的美食。
事实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个家庭，有一个美食团队在支持这个侍奉。
在他们的背后呢，有几个家庭支持他这个美食的这个活动。
参加我们班上或者到我们团契里面来，我保证你，你不会闲着，你绝对是要动口动笔动耳动脑。
然后呢，来到我们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呢，不会是闲着的，我们一定会动口动手动脑。
因为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都来经历了品尝到了主恩滋味，
然后呢，在活动当中呢，可以品尝到这个主的滋味。
第三个，我们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是一个经历圣灵大能的教会。
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是一个经历圣灵的大能的教会。
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三件宝贝。
神赐给我们每一人有三件宝贝，
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能过着得力又得胜的生活。
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得一个又有得力得胜的生活。
这三个宝贝，第一个宝贝是耶稣基督的降世。
然后呢，第一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舍命。
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并舍命。
完成了神拯救世人的旨意，
是完成了神拯救世人的旨意。
第二个就是宝贵的圣经，
第二个就是宝贵的圣经。
在当中他指出了神的话，神一条通往基督的道路，
这个是神的话，是通往耶稣基督的道路，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清楚的明白独一的真神，
可以清楚明白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第三个就是圣灵的降临，
第三个就是圣灵的降临，
是所有相信他基督的人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
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那真理，那奇妙美好喜乐平安满足的恩典当中，
是藉着圣灵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生命，可以有平安喜乐满足当中。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拘束在我们的传统的框架当中了。
有的时候我们是过于拘束在一个传统的框框里面。
我们缺乏而是基于在圣灵当中那种活泼、那种丰盛、那种经历了。
我们缺乏了在圣灵里面的活泼，这些充足的一个经历。
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
在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
在那种艰困环境当中，他被受到捆绑的时候，他半夜起来竟然跟他的同伴希拉一起来唱诗赞美神。
他受到这个困难被捆绑的时候，在监狱里面跟这个希拉他的弟兄一起来唱歌颂赞神。
这时候地大震动，
然后那时候地大震动，
他们身上锁链就这样脱开了，
他身上的锁链就这样脱开，
监门也被打开了，
然后家门也被打开，
圣灵充满在保罗的身上，
然后圣灵充满在保罗的身上，
因为他与圣灵一起工作，
因为他和圣灵一起工作，
所以圣灵在他身上彰显出那奇妙的大能，
所以圣灵在他身上彰显了其中的奇妙的大能。
今天我们读到经文提到保罗和吕底亚这位姐妹，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提到保罗和吕底亚这位姐妹，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相同相似之处，
是有一个共同相似之处，
就是他们在祷告上下了功夫，
就在他们祷告里面下了功夫，
因为他们经历了在圣灵同在当中所带来的能力，
他们经历了圣灵同在那些经历。
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
马丁路德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呢，碰到难处的时候就去祷告，
他碰到难处的时候就去祷告，
但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口赞美神，
如果是没有办法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口去赞美神。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
这句话是给牧师很大的鼓励。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时候真的是 失败或是失意或是灰心的时候，我无法开口，真的是无法开口向神祷告，
有的时候是很失意失败很失落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开口祷告，
我只好在神面前静默，
有时候在神的面前来静默。
但是我们看看保罗希拉，我们就看看马丁路德，他给我们另外一条方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看看保罗和希拉和马丁路德，他给我们另外一条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无法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口赞美神，
就是在我们无法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口来赞美神。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困难绑住了，
有多少我们被困难所绑住，
因为我们的眼睛就看到这个困难的事，
如果我们将眼睛只看到困难的事上面，
这是就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应该在祷告当中借着赞美神进入神的同在来支取神的能力的最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用祷告赞美神这样进入神的里面最好的时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
一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
有一对夫妇，他们为了他们孩子的教育，他们在发生很多争吵。
有一对夫妇为了他的教育的情况来争执。
丈夫呢认为妈妈应该待在家里专心的照顾孩子，这样子孩子安全，他长得最好。
然后呢丈夫就觉得呢妈妈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小哥，那你小哥就可以很最安全，然后学习得最好。
那妻子认为他应该出去工作攒多点钱，为了教孩子将来的教育经费来准备。
然后呢，但是太太觉得呢，佢应该出去工作，为了以后呢，存备呢啲教育经费，使到佢嘅仔呢就可以得到更好嘅教育。
他们有
冇错呢？
都没有错。
两个都冇错。
他们都是为了孩子的好。
两个人都是为了孩子的好。
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孩子的将来。
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同埋将来。
可是却是因为他们的心意都相同，可是他们的做法不同，看法不同，所以他们在家里争吵不休。
那是心意相同，但是做法不同，同埋意见不同，所以为了这些事情呢，他们争吵不休。
同样的，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都很爱主。
同样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很爱主。
我们都关心教会的事。
我们都关心教会的事工。
但是我们经常是无法同心合意。
但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同心合意。
我们同心，但是我们不同意。
但是我们同心，但是不同意。
我们都说我们是为了教会的好处，
我们大家都说我为了教会的好处，
我们口里讲出来总是都是为了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们口里面所说的是为了基督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
可是我们却在做法上面我们却彼此无法彼此的认同，
但是我在做法的时候无法的有认同，
无法同意，
没办法同意，
就带来了纷争，带来了纷扰，
所以会带来纷争和纷扰。
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去拜访一个重病中的姐妹，
然后呢几年前呢牧师有机会去拜访这个姊妹。
他说林牧师那时候我在第一华人服事，那时候我已经案例了，所以他说林牧师为我祷告。
因为那时候牧师在第一华人浸信会来按立做了牧师，然后呢这个姊妹就说牧师你跟我祷告。
为他祷告几次之后，
为他祷告了几次之后，
他有一次我拜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
有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对牧师这么说，
他说林牧师啊，真的不瞒您说，
林牧师不瞒你这么说，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祷告有在祷告上有恩赐的牧师。
我觉得你在祷告上面不是一个有恩赐的牧师。
这样子好不好？下次你找一个去帮我找一个这个能够有这个祷告医治恩赐的牧师来为我祷告。
你可不可以下一次呢你找一个对祷告有恩赐的牧师来为我祷告呢？
如果你是我，你的心情如何？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的心情会如何？
没有错，我替他，我帮他去找了。
没错，牧师是同他找了。
而且我们找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们一起来为他祝福祷告。
牧师就找了一群的弟兄姊妹一起的为他来读经祷告。
我也必须承认，我自己也知道，在祷告医治上面，我们有神没有把这个恩赐加给我。
牧师承认在这个祷告医治上面呢，神没有给过这样的恩赐。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在座的你们当中有这种恩赐的，
在在座当中你们有这个恩赐的，
我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
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
同心合意祷告，
我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相信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相信在神的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
当我们通力合作的时候，
我们大家合作的时候，
其力可断金，
然后呢就可以洗炼成金。
当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悦纳我们的祷告。
我们不是都在经历吗？
我们不是在经历吗？
真的。那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位所有在服侍弟兄和姐妹，
我们很期待有服侍的弟兄姊妹，
在开始服侍之前先来一起祷告，
在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先来祷告。
再一个，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最后一点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
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有爱的教会，
是一个能够成就别人的教会，
是一个成就别人的教会，
就是成为别人祝福的教会，
是成为别人祝福的教会。
我们看到约书亚因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
我们看到约书亚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看到提摩太因着保罗 成了以弗所教会的牧者，
然后呢提摩太因为保罗的缘故成为以弗所的这个牧者。
我们看到马可因着巴拿巴得到了鼓励，
看到马可因为巴拿巴的缘故得到鼓励，
从软弱中再次站立起来被神所使用，
软弱当中重新站立起来为神所使用。
今天我们教会是蒙福的教会，
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那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希望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想有几件事情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参与尽一份心力的，
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参与一起去做的。
第一个就是关心教会里面新来的朋友，
第一个就是关心我们教会里面新来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三个月来我们教会来了好多新朋友，
你知不知道我们过去三个月来我们来了很多新的朋友。
我们在神面前求神在今年给我们加添十个家庭，
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加添我们的教会十个家庭。
我们也向神呼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人信主，
我们呢也求神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带领别人信主。
神把机会放在我们眼前了，
神将机会放在我们的眼前，
问候一声，
问候一声，
跟他们打个电话，
或者跟他们打个电话，
也许请他们出去吃顿饭，
或者约他出去吃一餐饭，
在未来几周里面多多的关心他，
在过去这个几周以来呢就跟他多多的去关心他，
让他们看到西北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教会，
是看到我们西北教会是跟其他教会不一样，
是一个值得感恩，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教会，
是一个值得感恩和充满喜乐的教会。
第二个，帮助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成长，
第二个就是帮助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来成长。
想想我们过去，我们都曾经走过青涩属灵里面青涩的路程。
我们呢在已经走过一个属灵里面一个清洁的事情。
不是由那些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助我们，支撑着我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成长吗？
以前是不是因为一些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是这样成长？
让我们看看我们四周围，我们教会进来了好多年轻人，不是吗？
我们四周围是不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呢？
我们当中也有许多成熟 的属灵前辈，不是吗？
我们在当中也有很多成熟的属灵长辈，是不是呢？
你愿意为这些后生晚辈尽一份力吗？
你愿不愿意为这些后生晚辈来尽一份力呢？
再来，如果你觉得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你没有时间，你没空，但你有一件事你可以做，为身边的人祷告。
如果你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没空，所以你只可以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可以为他们来祷告。
最近 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的。
有一件事使到牧师非常感动的。
我们一个年轻的弟兄杨希弟兄跟我讲了一个他生命的见证。
是讲到杨希弟兄的一个生命的见证。
他在他小区里面碰到他的一个邻居，正好碰到困难。
然后刚刚好他的邻居碰到一个困难。
他就主动走过去，用英文为这位他的邻居祝福祷告。
然后呢，他用英文呢为一个邻居来祝福祈祷。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圣灵是与他同在。
我相信当时是圣灵同他同在。
你我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你和我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举手之劳而已嘛。
只是一个举手之劳。
第四点，装备我们自己。
第四点就是需要装备自己。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有很多周末的一些培训课程。
然后以后的这个几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些周末的培训的一个训练。
不但主日学里面我们有其他的培训课程。
然后除了主日学之外，还有其他的培训的课程。
装备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有需要。
装备我们自己不是单单是为了自己的需要。
因为我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是我们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为了神的国度。
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为了神的国度。
趁着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
趁着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
把握光阴，
把握光阴，
为神的国度做有永恒价值的事，
把握光阴，然后为神做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纪念册上都留下一笔让神荣耀神也让神喜悦的事。
在神的纪念册上面是留了一笔是荣耀神，是为神所喜悦的事情。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更上层楼。
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更上一层楼。
我们教会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到腓立比教会作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以腓立比教会作为我们教会的榜样。
也就是你们的周报上面所印的 这五句话，
我们在
五个词
上面有五句这样的话。
祷告、真理、敬拜、生活、见证。
就是祷告、真理、敬拜、生活、见证。
那我们今年2019年借着这几件事情成为我们更上层楼的基石。
这个就是2019年在这一年里面希望成为我们这个成长更上一层楼的。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愿你的灵这时候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感动腓立比教会的灵一样感动在我们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行。
愿感动腓立比教会的灵一样是感动我们的教会自由运行我们当中。
让我们真的在愿意在你面前下就是做一个心智，愿意祷告，愿意服侍，愿意委身，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谦卑的服侍你，服侍你国度的百姓，好叫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愿意的去服侍你，去为你委身，然后所做的事情能够得到你的祝福，能够和你的喜悦。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